亲爱的会众，上一周我们在马可福音7章看到了耶稣他医治了那个叙利腓尼基的妇女，她的女儿，然后也确认了她灵魂上的信心。然后今天我们也会接着跟随耶稣，他离开推罗和西顿，绕过加利利的北部，来到加利利海的东边，是一个荒漠的地方，是为了应验我们在以赛亚书35章5节当中的，预言，就是。就是瞎子、瘸子、哑巴和聋子都会被治愈，这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经文的内容，就是马可福音7章31到37节要讲到的。然后我会再次读7章34节，他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开了吧。”所以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的题目主题就是以法大开了吧，所以我们会考虑3点，一个是这个残疾人，一个是医治的救主，还有一个是对基督的赞美。在耶稣在底加波利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意思就是10个城市。虽然有一些犹太人生活在这个地区，但是这个地区的人口和文化都是以外邦人为主。然后耶稣也来到了这里，他在马可福音第5章的时候来到过这一次，你可以会想起来他在这里医治了被一群魔鬼缠身的一个人。然后，当耶稣治好了他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记得，他想要跟，当耶稣离开要去船上的时候，那个人想要跟耶稣在一起。如果你是一个真的信徒的话，你也想要跟随基督。然后耶稣说，不，你不可以跟着我，你要留在这里，你要为我做见证。这个人呢，他顺服了基督，然后呢，他在到处都告诉人们耶稣为他做了什么。所以，当耶稣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发现那些说离开我们的那些人，现在排着队等待着被治愈，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被治愈的人成为了一个传福音的人，他让这整个地区的人对耶稣的态度有所扭转。耶稣他行奇迹，不仅仅是为了治愈那个有病的人，他行这个事情。他想让人们去想，这个人是谁？他是那个弥赛亚吗？他希望人们能够去思想那属灵国度的事情。这就是一个这样做的例子。耶稣治了一个人，然后呢，他走开了，然后呢，这时整一个地区的人的灵魂都被扭转，都被改变了。这对我们当中的很多人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当很多人在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要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会收到很多的冷眼嘲讽，然后我们会感到不受鼓励。但这个地方，这些人他等待着耶稣去治愈他们， 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传福音上需要有坚持。我们不知道我们说的哪一句话、哪一个字会对一个人有很大的影响。我们要像加勒一样，完完全全的跟随基督。我们要对我们亲爱的人、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对他们的救恩上有坚持。可能你觉得这是在浪费时间，但不是的。话语被播种，你每一次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就把一个话语的种子留在了一个人的心中。也许上帝就会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成为一个见证，让他们的灵魂有所改变，能够去被救赎。所以，当第一次耶稣来的时候，人们都把他赶走。但是这一次，当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聚集着等待，就要被他救赎。耶稣是蛮有大能的。但一个有趣的点是，马太福音，他更多的关注在这个被救赎人的，人的数量上。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人，有瘸子、瞎子、哑巴、残疾的，好些别的病人，他们都被治好了。那么，在马可福音，我们可能会想，是不是，因为马可和彼得走得非常近，他被彼得影响了，所以在这样的很多的人被治愈的一个情况下，马可关注在那特殊的一个，然后呢，马太福音里面关注在很多的人身上，所以这也让我们看到了圣经记录的多样性，这两个都是对的。然后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做的事情，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好奇，耶稣他对某个单独的个人做的是什么。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就向我们讲述了耶稣他对那特殊的一个人做的事情。然后他这里也没有跟我们说那个被治愈的人的名字是什么，因为这里的关注就是在那个医治者的身上，在耶稣身上。然后呢，这对今天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鼓励。如果他可以治愈那样的一个人，那么他也可以医治我们所有人。在这样的今天的一个早上，我们所有在一起聚集在一起敬拜他的人，没有一个人是耶稣没有办法救赎的。这样的一个耳聋舌结的人，他有双重的残疾，他没有办法听到，他也没有办法说，你可以说他是被静音的，他可能可以做一些噪音，发一些噪音出来，但是他有很大的困难去发很多的词语。在35节，希腊语的那一个词用的是舌结。所以，我们这样去理解他的时候，他是又聋又哑的。但是那个时候不像今天，我们会有很多的科技，然后也会有手语可以帮助一个又聋又哑的人。但是在那样的一个时期，又聋又哑的人，就是一个被弃的人，他在自己的残疾上经历了很多的苦难，所以这个人紧切的、迫切的需要被治愈，他需要听到，他需要能说。那么，这样我们也去思想那些需要特殊、那些有特殊需要的人。我们要说，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试炼，它都是可以追溯到亚当的堕落的。但你看到 在堕落之前是没有残疾的，没有瞎子，没有哑巴，没有瘸子，没有死亡，没有疾病，这都是没有的。但是当堕落发生了之后，罪进入了世界，所有现在存在的罪，所有的那些苦难、失恋、忧愁、烦恼，然后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烦恼，这一切都是设计好了，让我们去看向耶稣，让我们看向那个更好的希望、更好的地方，那个再也没有死亡，再也没有残疾，再也没有苦难的地方，我们最终的希望是那已死身体的复活，我们盼望着那国度里面的荣耀，这样的一个身体上的残疾是一个图画，是让我们去看到我们在属灵上都是又聋又哑的，我们因着罪是死的，但也许我们可以在身体上、肉体上听到一些句子、语法，我们至少可以听懂英语，但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属灵上的真理，就好像罗马书三章，就是9到11节保罗书告诉我们的。那在这中间，保罗说了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他说没有人是好的，没有，他说没有明白的，没有明白的，这个和也对应了他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被救赎，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去理解这个福音。这经典的例子就是，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其他的人和保罗在一起的人和扫罗在一起的人都听到了，然后但是他们没有办法理解现在发生什么。所以这个点就是，我们被呼召要给我们的孩子能够有基督教的教育，我们被呼召来教会敬拜，到去祷告会，然后让我们自己处在那样的中性的讲道之下，你可以把你的家庭带到这最好的牧师下面，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但是借着我们的本性，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理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的工作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是属灵上死亡的，我没有办法理解，除非我们是重生的，除非我们悔改了，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真真正正的理解，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神国的大门。我听到了一个牧师他讲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伟大的废奴主义者威尔伯福斯的故事。他讲述了他如何向一位亲密的朋友首相见证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爱这个人的灵魂。然后有一次呢，这个威尔伯向他的好朋友威廉说，你能不能去听那个塞西尔的演讲。 塞西尔呢，他是斯布真的好朋友。然后呢，这个威尔伯先生他非常的期待，非常的迫切的为这个人祷告，希望他能够听懂这个讲道，然后能够能够听，能够来。然后他的朋友来了，然后那个信息非常的好，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关于福音的讲道。这对这个他的朋友威廉是非常好的，他必须要听到这个关于福音的讲道。然后但是当他的朋友威廉森，当他跟他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多么美的讲道呀，这个蛮有荣耀的福音是这样的被美好的展示出来，但是他的朋友威廉说，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那个人在说什么。这怎么办呢？为什么？为什么？这个威廉他是一个首相，他是非常聪明的。为什么他听不懂呢？因为他在属灵上是聋的。就像你我借着本性，我们都是属灵上是聋子。是的，你可以听到一个讲道，但是如果你没有被拯救的话，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你也不明白这些福音，你知道，上帝他的愤怒就像雷一样打在那不幸的人身上，然后你听到这些话语，你走出教会，在停车场里面，尤其说别的事情，你根本就不明白。你听完讲道，你走出去，好像一切都挺好的，但是你在属灵上是聋的。你不仅仅是对着上因着，你在属灵上对上帝的愤怒是聋的，你在属灵上对耶稣对我们的邀请，对我们说那些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有休息。我们借着本性对这些也是聋的。你听到这些的福音信息，你走出教会，你听到，虽然我的罪如朱红，但是耶稣可以把我洗得像雪白。然后你接着去做事，就好像你不是一个罪人一样。这就是属灵上的聋子，这是一个悲剧。耶稣也知道这样的一个悲剧。耶稣讲到了那个比喻，他说到了关于施洗的约翰，他们在讲这些悲伤的事情，然后所有的大人都满不在乎，但是当他们想要吸引这些大人的目光的时候，去说那些好的事情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跳舞，这些大人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事情。你没有注意到你自己灵魂上的需要，你在属灵上是聋的，你在属灵上也是哑巴，你没有，你根本就，你就不呼喊，你也不向上帝说，求你给我一个可以听的耳朵，你也不渴望去跟他有相交，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悲剧。你看到，你我借着自己的本性，我们在属灵上是聋的，是哑的。但是好消息就是我们有一个医治的救主，这是我的第二点。这个医治的救主 耶稣他医治了这个人，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方式，我称呼它为五步的一个方式。第一步就是他为这个残疾人预备了那个照顾他爱他的人，能够把他带到耶稣面前。我们看到那个经文，他说把这个有人带着一个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这个人都没有请求别人把他带到耶稣面前，但是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了耶稣面前。他的朋友把这个人带到耶稣面前，求他按手在这个人身上，这是多么的一个祝福！我们这些没有被救赎的人，我们当中没有被救赎的人，那些你们当中那些很好的朋友，即使你没有寻求救恩，但是他们渴望着把你带到耶稣面前。那一个真正的好的朋友是上帝从天上赐下的礼物恩典。然后我们当中很多人，你们是这样的一个好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你是向他们传福音的，你是关注他们的灵魂的，你跟他们讲述关于耶稣吗？你是一个忠心的朋友吗？你是一个信实的朋友吗？你是那个丧失的人的好朋友吗？当然你没有办法向世界上的每一个人传福音，你没有办法做很多，但你可以做一个，你可以向两个人做好朋友，三个或者四个，但是孩子们每一个信徒能够感受到他们身上的那个对很多灵魂的一个负担，能够为这个人祷告，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但如果今天早上你没有回，没有，你还不是信徒，我想问你们，你感受到了那个价值吗？那个那样爱你的，那个愿意为你祷告，跟你讲述福音的人，那是你最好的朋友。约翰牛顿说，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生命当中最好的朋友就是就是为我的灵魂付出的人。我最好的朋友在我的生命当中也是我最好的朋友，是那些为我祷告的人。孩子们，如果你还没有悔改，你不要让那些为你祷告的人失望，孩子们，你们不要让这些人失望，你把他在你身边留住。所以这是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情，他给这个人很好的朋友，能够让这些朋友把这个人带到耶稣的身边。我们也看33节，耶稣领他离开众人，这是第二点。所以很多人把这个残疾人带到耶稣面前，然后尽管那里有很多人想要被救赎，然后他们这些朋友都告诉耶稣，他们希望怎样的去让耶稣来拯救这个人。他们是好朋友，但是耶稣他有自己的方式，他把这个人带到边上去，在这一大堆人里面，他把这个人领开到边上去。现在他们是一对一的，我们不知道他具体是怎样就是离开这些众人的，但是现在他们是一对一的。那么这个人没有办法听，但是他可以看，在这很多人身上他可以听到很多的嘴唇在动，他没有办法关注在耶稣身上，所以耶稣把他带领 离开众人到一边去，所以他的关注点能够在耶稣身上。那这里也有一个属灵上的比喻，因为当耶稣治愈一个人的时候，他通常都是这样操作的。也许你会在一个教会里面，我希望这个事情在今天早上也可以发生，就是当很多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但是当耶稣的，当上帝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当那个牧师的话语临到你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是上帝在跟你一对一的说话，就好像这整个教会只有两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和我。这样的话语是这样的私人，就好像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是一个一对一的交流，这是非常美的。当耶稣基督用这样的方式来到我们中间的，就好像每一个人都消失了，就好像你自己一个人和耶稣基督在一起。当你不管是你一个人，实际上的和一个人在读你的圣经，还是你跟很多人在一起，你听到上帝的话语，你感受到上帝直接的跟你说话，告诉你你的罪，告诉你你是配得被毁灭的，告诉你关于那个救主。然后借着耶稣的恩典，上帝的恩典，你可以说，这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这是我第一次能够去相信上帝的话语，这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你看，今天有很多假的悔改，假的归正。有一个你可以去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归正的人，你就可以去看他们有没有把属灵的果实带到生命当中。你可以知道那些人从来没有跟耶稣有好的相交，他们从来没有跟耶稣同行，但是你听耶稣他说，我可以拯救那些丧失的人，所以来到我面前。所以耶稣把这个人带到边上，他们一对一的有个人的关系。第三个，耶稣把他的手指放到了那个人的耳朵上，耳朵里面，然后他又吐唾沫在手上，然后放到他的那个残疾人的舌头上。但是今天我们去思想卫生的方面的时候，我们会说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做？但这至少会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就是耶稣想表明他与有需要的人罪人的亲密身份和接近，他可以和那些有需要的罪人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耶稣紧密的和这个人有接触，所以就是他真真正正的接触到这个人，他感受到了那个人的耳朵。所以他又摸了那个没有办法说话的舌头。他在这个人的受苦当中和这个人同在，他想要去让那个人的耳朵听到，他想要去解开那个人的舌头。这就是耶稣的美。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和那个人 非常的近，他就在你的面前，他和你是亲密的，他临到你，我们那些没有被拯救的人，他临到你，他和那些生活上一团糟的人，他来到他们的身边，他看到那个自言自语的法利赛人，他从身边走过，那他直接走到那个垂头丧气、不愿看天的人，他向他伸出手，他抚摸着。如果你今天早上坐在这里，你的生活一团糟的话，你感受到你自己没有被拯救，你知道自己没有和上帝友好的关系。我现在告诉你，现在耶稣在这里，他现在在这里，他准备好了要抚摸你，他准备好了要救你。这是约瑟·哈特写的那个很有名的诗，他说：“来吧，你们这些贫穷有需要的罪人，弱小受伤、疾病缠身，耶稣准备拯救你们，充满了怜悯、爱和能力，他有能力，他愿意，你不要再疑惑了，不要再怀疑，这就是福音。耶稣。”到你身边，就现在，你愿意接受他吗？你愿意接受他吗？他愿意接受你。第二个原因就是，耶稣用这样的一个特殊方式来拯救他，他想要一种那个人可以理解的方式和这个人交流。这个人是聋的，也是哑的。所以耶稣说，就是用我的手指，我要治好你的耳朵，你的舌头被捆住了，你没有办法正常的说话，所以我的唾液可以解开你的舌头。所以，耶稣他传福音的方式就好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20-22说的，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做律法以下的人。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为要得软弱的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救这些人。所以他来到这个人的生命当中，他理解这个人的需要，然后他在那个人的地方去接触他，这就是好的。传福音，所以作为信徒，我们应该站在人的立场上，用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所以，当你向孩子们来讲福音的时候，你要到他们能够理解的水平上。所以，当你教主日学或者是教理问答的班的时候，或者当你向聋的哑的人的时候，就是为他们提供圣经上的盲文的资源，你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能够来用他们理解的方式，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第三个原因是，也是这样的，我们绝不能把耶稣局限在只有一种方法来使他的子民信主，不能说耶稣唯一救人的方法是这样的。对耶稣来说，有很多很多的方式，他使用来去救赎那些罪人。他是一个充满惊喜的耶稣基督。如果你期待着他用一个特定的方式来拯救你的话，那可能从来不会发生，因为有的时候耶稣他不会碰这个人，他可能只说一句话。有的时候他可能是碰他的手，有的时候呢，他是伸出手来抚摸那个麻风病人，有的时候他是把自己的手放到那个人的耳朵里面，就是同样的一个福音，但是不一样的方式。这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很多人呢，有很多人在生育的家庭中当中，然后你没有办法记得有一天从罪中悔改。只相信耶稣基督的救赎。有些人在社会的家庭中长大，他们有个特定的时间段，他记得他在神面前深深的悔改，并第一次真正的单单相信基督的救恩。 有些人呢，在圣约家庭中长大，离开了信仰，然后被他们带回来。有些人不是在圣约家庭中长大的，但是他们年轻的时候就被带到了基督的面前，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信仰告白那个会议上的时候，我听到很多的孩子怎样讲他们怎样的被救赎，这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坐在一圈，每一个人讲，这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用不同。他们来到不同的地方，我看到他们被救赎的方式，基本上，他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苦难、救赎、感恩，但是每个人的方式又不太一样。有位作者，他在他的书上说。虽然救赎的方式不一样，但是都是借着福音，那些人是被悔改的。然后这个作者他提到了五个点，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小心。我们不应该像这些朋友一样，他们想要耶稣用特定的方式来治愈他。那耶稣说，就好像谢谢你们把这个人带过来，但是我用我自己的方式来拯救他，然后他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所以就向主寻求悔改，让他。用他的方式来让这个人悔改，或者你也可能会觉得我是这样悔改的，那其他人没有我这样的经历，那他可能就没有悔改。不，你不可以这样做，你需要在一个人的悔改当中找三件事情，就是痛苦、救赎和感恩。第四点就是耶稣看向。看，抬头望天并叹息。那个叹息是什么呢？那个望天是什么呢？他向上看，他说相信上帝，他帮助这个人，然后他叹息，叹气，因为他可怜这个人，他非常的融入这个人。我们主的心为这个残疾人而痛，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叹息的工作。我们知道科技不会叹气，我们知道动物也不会叹气。那你为什么而叹气？你为什么而难过？耶稣叹息。他为着那个罪所在这个人身上做的毁灭而叹息。你以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以你传福音的场地吗？你为着那些人，的灵魂而忧伤吗？耶稣，下一点就是耶稣又说了一个字，清晰的，大声的。也许那个人可以听到一点点，如果那个人没有办法听的话，可能听到一点点。但耶稣很大声地说：“以法大，开了吧。”以法大，开了吧。当耶稣 带着权柄和能力去说的时候，这个人听到了，这是他生命当中听到的第一个词，以法大，开了吧。他的耳朵被打开了，那么他现在可以听到，他现在可以听到话了，这是一个奇迹。现在语音语调，现在小小的区别，他都能够听到了。我们对一个孩子需要学习很久，才能够听到明白这些话，但是现在这个人马上就听到了。这就好像一个五行，一个小型的五行节一样，很直接的，他的耳朵被打开了，他的舌结也解了，他现在也可以说话了，他可以说话，也可以很清楚的说了。他现在不需要再去被教育去被学习，需要去学习怎么样说，他现在直接可以说了，这就是一个奇迹。那么这个应用在属灵上就是什么呢？当上帝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可以是逐渐的，也可以是一下子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他可以拯救我们属灵上的龙。所以我们可以去看向他，可以接受他。所以我们接受他，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听这个《使徒行传》16:14，这个叫吕底亚的女人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她听见了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那这个没有像那个首相威廉发生，但如果他这个向他发生了，他说哦，上帝告诉我是谁，他告诉我耶稣是谁，我现在单单的相信他能够赐给我救恩，现在我是被救赎的了。如果你是一个信徒，不管是逐渐的还是这突然的，你听到会有一个时间，你可以说我可以真真正正的明白，我可以知道耶稣是我唯一的盼望，我知道他的罪，他的血可以洗净我的罪。我明白了，明白他为我这样的罪人做每一件事情，我明白他这些都是白白的给的。我没有办法做什么，这是白白的。单单来自耶稣的，我现在的耳朵开了，我心也开了，我现在爱福音，一切都更新了，这是多么美的事情。然后你可以说，听吧，那些人，我现在可以讲述耶稣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我曾经是聋的，但是现在我可以听到了，我曾经心是关闭的，现在我开了。耶稣拯救了我，孩子们，你明白吗？你明白这个福音吗？你在听这个福音吗？你在听这个真理吗？你的耳朵还是像耶稣对你说的话关闭吗？年轻人，耶稣是否曾经像你说那个以法大？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你的心是向耶稣敞开的吗？你有没有经历过那好像这世上没有别的人，这只有你和耶稣，他在单单的对你一个人讲话。父母们，你们接受到了那个可以听福音的耳朵吗？你在向你的孩子传讲这个福音吗？年轻人和老年人，你的舌头被解开了吗？老年人，你们在听耶稣基督的话语吗？年轻人，你们的舌头解开，能够去传福音了吗？以法大，哦主， 开这个耳朵，开这个心，你愿意听他的声音吗？你愿意在这样的一刻去回应吗？你需要怎样的回应？你应该怎么回应？你怎么会去回应？那么在我们结束的时候，我们来听两个回应，一个就是不顺服，这是不好的。那些众人看到那个人离开了，他现在回到这些人当中，他现在能够听，能够说了。那么耶稣在36节说，耶稣吩咐他不要告诉人，但是他越发吩咐，他们越发传扬开了。这是耶稣不喜悦的，耶稣不想让人知道自己是一个行歧视的主，而是一个他更想让人知道他是一个拯救灵魂的主。所以他在说，如果你告诉每一个人我是来拯救人的身体的，那么所有人都会觉得我是在拯救人的身体的，那么没有人会注意我其实是一个拯救人灵魂的主了。顺服比献祭更好。也许那些人想的是好的，也许你的想法是好的，那是一个好的信息。但是如果这个讲道它没有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作用，让你生命起什么改变，那对你来说就不是一个好的讲道。你必须重生，你必须的，你的心，你的耳朵必须向福音打开，然后你可以赞美上帝，好像你第一次那样的去赞美上帝。那还有第二个回应，就是惊讶和赞美。他们十分的稀奇，分外的稀奇。他们赞美他，所有的重点都在耶稣身上。我们为耶稣所做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的重点不在那个被治愈的人身上。他们看到这是耶稣所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结束的地方，就是我们总是要赞美他，他做了一切的，他所做的事都好。我就是非常的爱这样的一句话，他所做的事都好。他让一个耳聋舌结的人可以听，可以说。你明白这个吗？这对你来说是真实的吗？这是你生命当中所处的境地吗？你在赞美上帝吗？我不是要求你们现在就明白这个，但是你应该同意，我们应该要去赞美上帝。我也觉得你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都会同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怎样去赞美上帝。但是我希望你们可以去承认，他所做的事都好，我心灵得安宁。当他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当他在我生命当中做工的时候，我会停下来去思想吗？我会去赞美吗？你明白约伯书当中的约伯记，他在37章14节说：“约伯，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你会这样做吗？但在你自己生命当中，你知道这是非常美的。昨天，当这个 Nancy 家庭他们在5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Mr. Nancy。当我在说一些话的时候，Mr. Nancy 他也拿了话筒，然后说一些话。他说：“我明白这个福音。几十年我之前没有明白，但当我明白了之后，这一下子对我来说，我就明白了，这就是我想要说的。” 你赞美上帝，不是因为耶稣他在圣经当中，你看到他在圣经当中的启示，而是当赞美他的时候，你赞美他，因为你个人亲身经历了耶稣他的圣灵在你生命当中做工，然后你也可以说他所做的事都好，这是你所需要的。你不要去休息，直到你能和这个诗人一样说：“耶和华呀，我要全心赞美你，我要显出你一切奇妙的作为，我要以你为乐，为你欢喜，我必唱赞美你的名，至高者。”这是一个非常美的地方，因为借着这个，你可以在上帝在你生命当中做的一切事情能够与他和解，就好像。在一切事上感谢上帝，他所做的都好。孩子们，像你那些没有悔改的人，你想去他们去做见证吧。上帝他所做的事都好，哪怕是我的苦难，他都让我的心里得安宁。就这也包括我不属神的那些罪。他战胜了我，他所做的事都好。他的话语蛮有胜利的战胜了我。他能把水变酒，他的手碰了我，他洁净了我，我的疾病也走了。他用他的话语，还有他的作为。来拯救我，这是这些人看到的。他们说的是他所做的都好，他们没有说这个人说的好。你知道上帝是大能的，你去寻求他吧，他愿意说以法大开了吧，耳朵开了吧，心开了吧，赞美他吧。不要只是听说他，不要只是爱他，而是赞美他。他愿意被赞美，他所做的事都好，因为他所做的事都好，你就去相信他，顺服他，在他里面有希望，赞美他，把他大能的事情向众人宣扬。才能够让耳聋舌结的人能听能说。当你借着自己的经历去明白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想要去外面，你去模仿基督，借着因着你的话语、你的作为，你去传福音，你也去做耶稣所做的事情，做一个传福音的人，去赞美他。赞美那个说开了吧的主，阿门。蛮有恩典的上帝，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的一个开那封闭的心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去读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去跟随你。让我们能够像撒母耳一样，说吧，主，你的仆人在听。主啊，不仅仅是让我们被拯救，而是让我们持续的被拯救，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有喜乐平安。哦，主啊，求你让这样的喜乐在我们当中能够有复兴，也让我们能够。走出去，向人们传福音，以法大开了吧！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门。